欢迎大家收听第39期的这个彭三行，然后欢迎大家通过这个荔枝 FM、 喜马拉雅以及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彭彭三行店收听，然后也欢迎大家订阅主播们的这个社交体的账号啊，微信的公共号搜索雨天雨街就行了，嗯，行了。
我端端这个有点不更新了，感觉。
完了，但这个反正年更号就他哪年更新，我们就哪年再做广告吧。
这人吧，我就发现这简直了，我跟你说吧，真是哎呀，没法说。
没说。
对，
这个本来年前我们还见着直播一次，结果因为这个某些人和某些人的关系，这个直播又失败了。然后呢？本来还想这个念念读者听众留言，然后发现没什么留言，大家基本上已经忘了我们了。有留言也都问什么，你们还更不更啊？这个节目是不是已经不想再做下去了？哎，
不，我们节目还是要做的。
你们说对了，哎，你们说对了。
王端端早就不见干了，我跟你讲。
啊，没有
了。半年前，王端端就开始闹了，我不懒了，算了算了。
杨老师，你不要搞得这么抓马好吗？啊，特别不利于这个，特别不利于表现您直男的身份啊。
嗯，直男就不抓马了吗？直男也很抓马的。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啊，我这个大致看了一下，我们第一期栏目是这个，哎，就是2006年的2月份录的。
16年，
16年，
哎呀妈呀！
我刚突然间一愣，我说06年怎么陌生？
这他妈去趟澳大利亚嘴都瓢了，玩还会说中文吗？
哎，跟你说，就是后天，
啊、
就是16年的2月13号录的。
哦
嗯，
哦，真的、啊，
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这期剪完了以后我就后天再发了。
可以的，
可以可以可以，专门就瞧好这个时间。
新年加这个一周年特刊，就一起来了吧？我们就省了一周年的时候再录一期了。
嗯
啊、好，
我觉得我们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以后每次周年的时候，这个时间赶得都特别好，就是春节、元宵、情人节三个就可以一块儿录了，
对，
对吧？
然后然后下一次录就是端午节了，是吧？
不是
清明
、哦、清明跟吃没什么关系啊。
你可以祭祖祭什么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祭祖上供，上点什么供？
可以的啊，
对吧？上
供祭祖也要吃的，对不对？
那就是一年录4次节目就行了呗。那我现在咱们一礼拜就能把今年节目录出来了。
哎，三节两次，你录了不就行了？
可以。
哎，你看大家，
我们的听众卢斯奶奶已经在说报告组织，这里在商量拖更，大家请积极催更。
哎呀，大过年的，不是这个这次很罕见的拖更跟我没有关系，这个拖更一是因为彬彬，二是因为雨前老师。
对
对
对
对
对，
作为一个
雨前老师跑去了，
雨前老师
跑去了我的另一个祖国嘛。作为一个9年的混血儿，我第一次踏上了我的另一个国土。另一个家乡，对吧？
嗯，
好久没去过，我今年第一次去。
好吃吗？澳洲？
澳洲啊，澳洲还不错，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
嗯，
比我想象的
要。所以不是一个美食荒漠是吧？
嗯，不能算是吧。澳洲其实挺奇怪的，就是它这个，你看它水产品也很丰富，然后农牧业也很丰富，但是。
烹饪好像
你好像，就你好像很少听说有什么澳洲的
菜
式，或者是特别的厉害。你看 Norma 之前在那做过一次那个 pop up，反响还是挺好的，那个反响比日本的那次都要好。哎，你就觉得很奇怪，就你觉得澳洲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前两年的澳洲很像这两年的南美，就是那个被很多。很先锋的餐厅和厨师就是开始注意的那么一个地方，也是一个被比较主流的这个饮食的这个媒体所关注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是之前我看了一个西班牙的电影，就是讲 做菜的，然后其中他们结局的时候就是女主厨带着自己的两个丈夫还有孩子们一起移民到
两个丈夫，
对，那是一个非常奇葩的片子，就是关于一个女 chef， 然后同时嫁给了两个人，然后两个男人之间也有一些奇奇怪怪，就是一个三者都很 happy 的生活的一个片子，但是主要的内容还是做菜，所以他们结局就是一家六口还是五口人就全部搬到澳洲去了，说这才是未来这个美食的新世界。然后这次这个在澳洲那边也吃到了一些比较有趣的那个食物，比如说什么鳄鱼肉啊，
吃了那个吗？那个叫什么？
鸟吃了。
你
kangaroo
是
什么来着？
你能不能袋鼠？
那个袋鼠。
对，袋鼠。
我们刻意找了一家那个餐厅，它有一款披萨叫国徽披萨，就是把澳洲国徽上的两个动物全都搁进去了，袋鼠跟耳苗，就一半袋鼠一半耳苗，这叫国徽披萨，特别棒，叫 nation披萨。你这名字起的就，你看就来吧。
那个呢？树熊有的是吗？
树熊没有，树熊没有。然后我这次，
你是不是应该先那什么一下？我们这期准备聊什么？
哦，对
、我们
这期
太久没直播了，嘴瓢的不行啊！我发现。
对，我们已经把这期的主要内容忘记了。其实这一期本来应该是年前录的，就年前应该总结一下我们2016年的。你看2016年，其实三位主播这个人生都有很大的变动，对吧？
对啊。
斌斌老师出任了 CEO， 然后这个换了女朋友，然后这个走上了人生的巅峰，对吧？
换了几次女朋友？请问？我是这个意思，我单纯想知道，如果说人生巅峰的标准是什么，换几次女朋友就可以算是人生巅峰了，我们学习学习嘛，对吧？
我已经感觉到了杀人的目光了，你们知道吗？我现在
不是这样。那王总，你这早就人生巅峰多少次了？
没有，不能够，
一个小巅峰接着一个小巅峰，
一个展开。
一个巅峰接着不断攀升新的高度，你看，然后这个我们的王总也终于这个不当金融骗子了，对吧？也
终于不干诈骗的事情了，
这个，对，也名不其实的当上了美食从业人员，对吧？
对，
但吃饭还是没得报销，
是没有吃饭报了，你不知道他之前来北京以工作为名又眯了一顿金扇吗？你。
那确实是
工作
呀，
好吗？
那问题，
我去上海的时候，王总特意在那里哭诉，说他是公司里面唯一一个吃饭没得报销的。
对，是这样的。
他开了票了，这早晚能报吗？
开了票不代表
我开的是给别人，对，给别人报的，不是给他自己报的。
而且不是，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呢，我这顿饭，比如说是为了跟人谈事情吃的，工作的事情，这可以报。但是呢。其实呢，
跟你们吃就没戏了。
我司大部分是出去吃饭，是这种试餐厅啊什么的，这种我是轮不上我的，我是不能去的。因为我没有产出，对，既写不了文章又拍不了照，就干吃这件事情呢，就他们我已经蹭不了了。刚来公司时候，大家碍于面子，你知道吗？还带我去。现在呢，大家已经就是我一表示，大家就都很嫌弃，哎，就是要不您自费，就王总要您自费一下，一看我这算了吧，你这挣的钱还不够吃饭的，对不对？
哎，那他们上次吃那个福冈来的那个寿司没拉着你啊？
那拉着我了吗？那不一样嘛，那个这个有一个不一样的点。这个我主要是去
日料，你还是能写的。
对，我是发挥我的专业，我这是带着专业去的，你知道吗？对，
还是能够在群旁边瞎逼逼几句的。
对，
所以你就应该让你司多吃点什么涮羊肉啊、宽面的，这寿司啊。
我真不指着人家，我真不指我司给我报销涮羊肉，涮羊肉我自己还是吃得起的。倍儿贵的，行不行？
那你金扇那顿你报了吗？最后
金扇就肯定报了，金扇那是谈工作嘛。
你看看。哎，
金扇谈什么工作的呀？
金扇
挖人嘛，
挖人嘛，这肯定是要报销的嘛，对不对？
对吧，挖了个很漂亮的妹子，
为了显得我们为了显得我们公司这个在
待遇特别好，
对对，求贤若渴，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呢得，
然后还吃饭还能报销，
那不得请人家吃一顿好的吗，对不对，
对，
你一个干这个公司连挖人的时候连饭都不请人吃好，人家能来吗，对不对，
嗯，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对对对对对，
王伦老师虽然已经不在金融行业，但仍然脱不了骗子的这一套东西。
而且专门从金融行业里面把别人给骗出来，
哎，
是吧，
对，还是骗了自己的老同行，你看。哎，然后我也跟朋友一块开了个餐厅。
对，
是这个三位，
我至今都还没来及去你餐厅呢，觉得特别可惜。
是的，是的，你什么时候还来北京啊，毕竟老师？
我应该这一两个礼拜内有可能会去一趟，然后去的时候就
你可以来我们，你可以在我们这谈工作嘛，你看看。
对啊，对啊，不，我就准备在你们那谈工作。
对嘛，你看。
那是必须的，好吧？
这是一个多么好的环。
我们为什么突然在线有了九十多个人？
哎，没有，在线64个，在线只有64，
90，一，
哎，那是
已经开始逐步往前谈，
是这样的，
你更新的慢，
哎，哦，这样吗？好吧，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这个不明所以的群众，哦，91个，就是不小心点进来了，
对，然后顺便来看一看
我
们是谁，
然后。对，停了半天，发现三个男的，扯了半天。
我刚才看首页的时候，在手机上看首页的时候，
啊，
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人家那个主播
啊，
封面是吧？
节目封面，哎呀，不是帅哥，
对对对，
就是美女，那修的，哎呀妈呀，换那玩意儿，那玩意儿下巴颏，下巴的颏都能磕核桃了，真的，哎。
所以我们的封面在首页就是清流，
对，我觉得也是，
我一股泥石流，好吧。
主要靠封面，主要靠颜值和大家吸引，
你看，对对，我们多红火呀，你看那儿放炮里边聊吃，然后呢我们就想聊聊这个2016年这个三位主播，你就别聊个人的事儿了，我们还是想聊聊以推荐为主，就是2016年，
嗯，
对，我们三人也去了不少地儿，吃了不少东西，然后
对
也看了一些，这里边尤其像王端端老师这个更是身临一线，对吧，指导工作，
嗯，那肯定，你看，
对，你看半俩从业者的这个身份，然后肯定也看了不少东西。对对对，我们
听了不少八卦。
对对对，然后我们那天聊大纲的时候就说，要不就这样吧，每个人就我们大概有那么几个主题，比如说这个影视类的，比如说这个书，然后餐厅和菜零食，我们大概每个人推荐也别多，就一个人推荐一样也就够了。我估计你看现在9点多，我估计像王端端老师这话匣一打开，踢得秃噜的。他说完了估计就10点了，
没，你们先说好不好，
一定
别栽赃我，
你先来，你先把这个气氛炒起来，喊麦，对吧，王总喊两个麦，
哭麦，
说不定，对吧，说不定我们还能收到这个180万个荔枝，对吧，
我
就指你，
我其实我那天回顾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人是一个记性特别差的人，就是基本上呢，我费了好大的劲去想，哎，我去年吃了什么了，觉得好像什么也没吃，但是呢，我后来通过什么想起来吃了什么呢，翻了翻信用卡，
照片是吗，
不是，翻了翻
信用卡机，
先翻了翻信用卡，因为不是相片不行，相片的问题是什么，是相片太多了，就是你看
相片
你翻起来很麻烦，一年拍1000多张，然后呢，我就想，我就觉得呢，那应该哪个月吃的比较好，那肯定信用卡账单应该比较多吧，所以靠这个，哎，靠这个方式，对，
看那个单价最高的甜食里边哪个跟吃有关的。
所以回顾了一下以后呢，想了想，发现去年还是吃了挺多东西的，正经吃了不少东西。
你想啊，咱一块去的福冈，
对
吧？
对对对，
好歹您吃了一个让你吃的。寿司嘛，
对对，我现在我觉得，我觉得去年大概几趟旅行中还是都有这个 雨强老师又胖了，嗯，是这样的。
你
先回答一下，
是否又胖了？
我上次去北京看雨泉老师的时候，真的胖的、嗯、胖的让我无法想象了，
哎、
就
没
一样
看到啊、
哎，
对，
你没有看到我，你上次
什么没有
看到了我的照片儿？
什么没有看到你？我才两三个月前去了北京，然后跟你一起吃饭了，好吗？还吃了两顿饭呢。
你这不记得了，完全忘记了，我没有见过这个
雨泉老师啊。哎呦，雨泉老师的一大这个改变，就是从去年上半年每天骑自行车减肥，变成去年下半年每天去健身房减肥了。但是没有改变的是越减越肥啊，这点是没有变的，大家不用放心啊，不用担心啊。对，那减
雨泉老师减肥的心愿是一直都在的，
对对，心愿一直都在，
越减越肥。
哎，你看，四爷已经说不可能，不信。四爷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人，跟你们俩我都
四爷有日子没见你了，四爷等四爷回来一趟的时候、嗯、他就不会这么说了、
嗯、对，四爷就直接从我身边走过，就没有看到这个人在找哎以前
对，估计
以前去哪了，以前
那个说回来啊，那个
说来你先说来，咱
印象比较深的
一样说，
咱先说吃过什么。
哎，行
是吧，先从吃过什么说起、
嗯、那你就这样吧、嗯、你先推荐一餐厅、嗯、再推荐一道菜。
只能推荐一个餐厅吗？
这么惨啊，
这太难了。
先推荐，不，先把话匣子打开嘛，对不对？推荐个两三家餐厅我觉得还是可以。
先把气氛炒热是吧，你看在线变成50人了，就是因为你们讨论了半天一个男人的减肥问题，你看看他掉了一半的这个收听，
赶紧
完了，到
起来，到起来，对对对，
我想、啊、
老师倒起来，
去年第一趟应该是一月份的时候去仙台跟日本东北三线，然后、
啊、那是你去年一月份去的、
啊、去年一月份啊，
我是前年12月份、
哦、没有啊，就是我其实也是翻了一下我才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发现说哎我好像真的是去了这个地方，
这是前年，这是去年、
啊、不 no, 是去年。那么、
啊、
当时那个叫什么东西，吃到那个安康鱼和在仙台吃、
嗯、
在吃到那个牛舌都，
哎呦，四爷送了我们10个荔枝，你看看，赶紧
款、
哦、
谢谢老板打赏，谢谢老板打赏啊。
对、
嗯，就是当时在仙台吃到牛舌我觉得确实还是挺特别的、
嗯、
然后我也没在国内，肯定是没有，国内有几家我吃的，找在上海吃的我觉得都不太行啊，但是这个算是我觉得属于那种你到那儿专门为这个、别专门为那到那儿一趟吧，但是如果你到那儿呢专程去吃一趟，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这么一个东西啊。仙台的牛舌，然后呢就在青森县最北边那个我写过就安康鱼的那个地儿，产安康鱼那个地方吃到的那个安康鱼干、
嗯，
那个属于一个当时吃的时候呢你觉得很好吃，但是你后来你才会意识到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好吃，就是很难吃到。
我还以为有什么转折，结果没有转折。
你这废话、
对，我也觉得
我这个接地气嘛，我这个形容对吧，
嗯，是
没有不，这端端老师这话我觉得还有道理，就是说我们讲好吃的时候呢，就是你当下吃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好像就这样子，但是呢你在对比起其他餐厅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卧槽这东西怎么那么好吃。
对啊，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嗯、是这样子的呀，
真的，
会有这个，
因为大多数人对食物没有什么记忆嘛，或者没有一个系统的记忆方法、
嗯、
那这时候他吃到一个新的好吃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直观感受，你必须要把普通价格的东西跟一个好的东西给他放到一起了之后他才知道、
嗯、
哦这个东西是真的好吃。
嗯
嗯，那接着说，
然后就是咱们去那个福冈那趟嘛，
嗯，
我觉得福冈的那个天寿司是寿司店，嗯，
就是那个斋头是吧？斋进
不是
斋
头天寿司，
啊，天寿司
在小仓的那家，在北九州的一个地方、
嗯，
我现在应该可以说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寿司了。啊，就是我现在可以、
嗯、
我之前可能还有点不太敢确定这个说这个话，那现在应该可以非常确定的说到最起码到目前为止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寿司。
嗯、
应该
为什么之前不敢说这个话呢，
就是你之前会觉得它很好吃，但是呢因为总体上来讲
吃的还不够多，
不是吃有一点吃的不够多的关系，但是 而且它是那种就是关西九州北九州的这个寿司的流派，关西的这种寿司流派呢，相对来讲没那么传统，所以呢，我当时有一定，我是不是被这种奇技淫巧的这个东西给迷惑了？哎，就是这个，它是靠这种比较特别的一些东西给让我觉得很好吃。那么实际上后来想了想呢，觉得不是的，还是确实是这个真的好吃，就是它有它的特点，它是跟我们一般了解的这种传统江户前的这种寿司啊，或者东京的这种风格的寿司是有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它仍然是非常好吃的。
可以讲一下区别在哪里吗？因为其实我也吃了一个关西寿司，但是并没有说特别的吸引我，但确实有很大的不一样。
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关西的寿司一个是用的鱼会不一样，会用很多，因为江户前寿司传统上来讲是
都是那些
只用这个江户城前面嘛，东京湾前面的这个是鱼的。那么你像九州这边的就会用很多九州一带的鱼，因为九州其实也是这个产鱼的很好的地方，尤其是在现在那个东京湾捕不到什么鱼的这个情况下，日本其实主要的产鱼的地方一个是北海道附近，那么九州包括长崎啊包括什么这一带呢，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渔产区，所以它会用一些不一样的。
长崎其实不就是我们国内吃的那些吗？
对啊，长崎就是，但是长崎一方面就是它有很多是远洋捕捞，就是日本比如说你从日本出发去这个太平洋，你去那个南太平洋靠近赤道啊什么这种远洋捕捞，它很多都是到长崎蟹的，就是它是到长崎港的，所以长崎也是个主要的什么，然后北九州这边也会用一些不一样的鱼。而且我那顿吃的呢，那家寿司店我写过，我觉得那个厨师的最大特点呢，就是他是不用酱油的，就是他整餐中是不使用任何酱油的。这个以前当时应该就是这个，我觉得是挺厉害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本来寿司
就是你刚才所谓的奇技淫巧里边的。
对，我算这个，但是这事儿真的不是谁都能干。说实话，你因为寿司本身来讲味道很简单嘛，它就这点东西，你说就是米饭、鱼，然后这个你再加上一些简单的其他的这个可能调味的东西。那么你减去一样东西就意味着你少了一种味道，这个还是我这个是很难做的一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那什么的。但是我觉得
而且酱油本身它，
你讲
就是说酱油本身它带有很怎么说呢，这个谷氨酸钠也好啊，或者它鲜味也好，这是别的大多数调味是根本无法达到的。那它完全摒弃了这个鲜味之后，它再去把其他食材原本的鲜味调出来，这件事情本身它在烹饪技巧跟操作难度上其实也是十分的巨大
的，
说实话
是的，非常不容易，就是你等于你平白无故少了一种这个提鲜的手段嘛。那么它的选择就是说它实际上是靠酸味来调味的，它所有的这种调味都是酸，那么它会用不同，它醋饭有酸味儿，然后它的食材呢也会有一些用这个醋啊或者说类似的东西腌制，比如说用各种它用了最少两种不同品种的这个就是像小青柠似的小青柑似的那种青柠，然后那么你会觉得说这个酸味是有层次的，很清楚。然后在他其中一罐寿司里面，就是你记不记得以前就是那个醋渍青花鱼的那个寿司，它上面还用了一种腌制过的醋味基底腌制过的这个那叫什么东西，那是就是一种腌制过的
明和，
对明和，所以
明和，
所以你就会觉得他真的是挺厉害的，它能把这些酸味完全做出层次感，让你觉得说你是吃得出来不同酸味的，你不会觉得过酸，你完全没有听我说大家可能觉得哎呀特别酸，感觉好像这个牙都要酸倒了，但其实不会，分得很清楚不同酸味。还是就是我觉得这是他肯定是他多年他自己有他是有想法的在他做这个东西。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嗯、
我觉得味道把握
得很好。但他用，但是他虽然没用酱油，但他用了酱油粉，你还记得？
啊，对，他有一道用了酱油粉配的，我记得是。
嗯
哦，记不起来配什么，配的是太刀吗？还是配的什么鱼？用了一种酱油粉，
嗯、
酱油粉的好处就是说它不会太咸，
嗯、
但是它能提供一点鲜味儿。
嗯、
就是很多这种高级的这个怀石店会愿意用酱油粉，
嗯，
因为它味道会能够保持整个这个料理清淡，颜色也不会很重嘛。
嗯，
出于这种原因，
他们会选。
会选用这个酱油粉，然后还有一道就是鳗鱼，其实严格说它那个酱汁是使用了酱油的，因为那个没有酱油，光有糖是不可能烧出来的，那个一定要是要有酱油为底。但只有这两罐吧，只有这两罐算是稍微有一点，那其他的基本就是靠酸味来调味的，啊盐酸味，其实就这两种调味，这个还是挺厉害的，做减法能做到这个程度，因为这已经很简单的东西了嘛。啊，这个让我
就是真正意义上我们说做减法比较高级的技巧。
对，我回忆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把这家餐厅寿司店列为我去年的最少是前三水平吧。我觉得应该是我去年吃过前三最好的。
嗯、
哎，然后我想想啊，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然后其实对我来说就是。秋天的时候，为了米其林进中国的时候，那个那段时间集中的吃了一批餐厅，吃了很多，就是当时为了试一试，就是找一下
唐阁嘛。
哎，对，那么唐阁给我印象很深刻，但是这家餐厅给我印象深刻是某一个菜，并不是很具体的某一个菜，是说，我以前几乎我印象里，因为我没有去过香港。我从来没有去过香港，所以我不知道香港的这个米其林三星或者两星的这种中餐厅水平是不是比这个更高。但是呢，以我本人亲自吃过的所有这种贵的这种中餐厅或者粤菜啊这一类的，我觉得唐阁作为一个整体，就是它作为一家餐厅来讲，是绝对绝对水平最高的。我自己也会觉得它是够得上三星的这种标准，服务啊、流程啊、菜的这种准备各方面，就让你有一种，我觉得就是。这是我心目中米其林三星餐厅应该有的，它不是说有一道菜让你觉得无法完全无法忘记，而是说让你觉得整个就餐过程非常非常的舒服，就餐体验非常好，然后很一切东西都很自然，然后没有任何就没有什么能让你感知到的这种很明显的这种瑕疵或者问题，然后你就负责很正常吃就好了，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也不用担心什么，也不用有太多顾虑啊等等这些，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唐阁是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餐厅。因为咱当时也聊过嘛，其实之前的那个榜单出来，有很多人会觉得哎呀唐阁好像不够好啊，没有这家好，没有那家好。我自己觉得呢，就以当时我吃到唐阁，当时我在一个月内吃了三次唐阁，就是两次。
我靠，你的频次够高。
两次是在那个之前，就是两次是在公布之前，一次是在公布之后。那么以我三次吃到的，它的水平几乎是比较稳定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对任何餐厅来讲，能做到这样的稳定性，这本身挺厉害的吧？这个
是
不容易这件事情，最起码说。哦，所以我其实就倾向于认为说，唐阁这个餐厅呢，还是值得，就是专门为了它，或者说你但凡你到上海想吃顿饭，我觉得还是值得专门去约一下唐阁的。
哎，最近你有去吃了吗？唐阁？
唐阁最近没有，唐阁后来不就比较难约吗？我也不太、我也不太想那个走后门，我觉得不太好。所以就没有专门去吃。过一段可能不知道是不是，我问问可能是不是能人少点。他的午餐其实人还可以，没有多到很夸张，晚餐挺。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
怎么样，
现在为止他，哎，对，他水平是有变化吗？
我不知道，因为最近没去过，所以这个话不好说，这个无从评价，我只能负责到那个公布后半个月的水平啊，现在什么样我过一段吃一顿再说吧，对吧？这个话没去过话
不过说实话，就是 你在不同地方的那个店确实有蛮大差距的，就是我在深圳，就当时公布榜单之前，不是我们已经提前知道汤哥会那个嘛，然后我就在深圳吃了一次，吃完了之后呢，我深深的感觉到跟我当年去吃龙井轩的味道不相上下，都是差不多的难吃。
我听说的是唐哥，
对，所以必须
你讲，
没有，我就说其实我们讲你拿新的那一家餐厅，就真的是只有那一家餐厅才是好吃的，而不是说它叫一样的名字然后它都会好吃，
对，
确实
是
这样，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什么团队在盯它，哪个团队一个就算一个酒店集团下面哪个团队在盯也肯定是有区别的。
对，这团队过两天要回香港的话，说不定上海就又不行。
我相信肯定有影响，这个是没办法，我就餐饮行业嘛，你以为都能像你那谁蹦巴纳他本人不在的时候，餐厅也没法吃啊，对不对？
是，
对吧？我今年看到几个这个上海的。这种美食类的个人啊或者说公众号回顾的时候，几乎前十榜单里都会出现蹦巴纳，我就纳闷，我说你们吃蹦巴纳跟我吃是一间吗？我
估计不难。
就很奇怪，但是可能是说
生辰八字是不对的，知道吧？
对，
你去那天没算日子，人家得掐指一算，哦，看黄历，出门看黄历，哦，今天一吃蹦巴纳，哎，打电话吧，
来一个，对，来一顿，对，可以。然后去年没有吃 UV， 但是我听说文佳去吃了 UVC， 他的评价非常之高，所以 UV
是
文佳不去吃了好几顿吗？
没事，你抽着你抽着了一等奖，你抽着你
没抽着啊？我们都
抽
完奖了呀。
你抽到了
，就
说
你应该单独发一个朋友圈。
哦，对，这套路我懂，
对，
抽到一等奖，好开心，对，
好开心，
抽到一等奖，然后就可以去吃了，对不对？还可以带上家属一起去，
对
吧？不要钱。
哇，有点破费吧？啊，
我就只能自己去吃，是吧？不带家属去吃啊，懂得。
双人套餐，
对啊，人家中的是双人套餐。
不，我们一等奖，这个梗是这样，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是因为我司今年年会的一等奖品是上海 UV 的双人就餐券，就是公司会出面帮着订。然后呢，这个拉了很多仇恨，当然这就是我司的目的嘛，就是要拉仇恨的嘛。
是我们公司一等奖是给了一台苹果笔记本。
什么笔记本？
苹果笔记本，我觉得还是 UV 那个。
哎呀，苹果笔记本也挺好的，其实价格是差不多的呀。如果
价格是差不多，
对吧？他如果他说的不是 Air 的话，
那不是，
价格是差不多，我们的一等奖也是差不多这个数，只是纯现金。就我们也没搞别的，
哦，你那个比较好，
纯现金比较方便，是不是？
纯现金比较好，
对呀。
我考虑过，我们考虑过，是不是应该去银行取一摞现金过去现场发，觉得很有气势。后来想了想，其实都折成现金以后没多少钱，这个
对，
气势不太够。
你换成十块一张，
我换成五毛一张的好不好？对。
王老板，这个东西其实可以怎么做？我们今年年会的时候干了一件事情，就是公司的高管们呢，把那些要嘉奖啊那些钱呢，全部换作微信红包，然后发出去了，然后大家基本上抢红包抢了一整个晚上，加一整个白天，从头抢到尾，还是挺爽的。
可以。然后
听说我们有些员工单个人抢了差不多有6000多块钱、5000多块钱的微信红包。
哎，这个可以啊，这感觉可以借鉴一下。
然后就是看起来本来没多少钱，但是因为你这种抢红包的形式的话呢，
对，
会不断的有这种愉悦感，而且有大有小的红包也增加了很多运气成分在里面了。
不愧还是这个目前还在金融诈骗行业的，最后干出来的事儿，你知道吗？
对，必须要财大气粗才可以。
哎，接着说，你还有什么推荐吗？
其他说实话就没有让我觉得特别不一般的了。啊，有些小店，但是没有。哦，对， 我在东京吃的那家关东煮，我觉得算第三个吧，
嗯、
就是凑个数吧。
嗯，
就是我觉得严格来说啊，我相信那绝对从绝对的这个关东煮水平上，肯定算不得是，都不要说东，不要说日本，我觉得东京都算不上是最好的。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呢，它的这个就餐氛围，包括说这形式，我觉得还是很棒的。哎，就是这是一次非常棒的就餐体验，
嗯、
这么讲吧，我觉得，所以这个我推荐，这因为我也写过，所以这个比较深，大概去年印象比较深的就这三家吧。
那你这个连菜是不是也就一同在餐厅里推荐完了呀？
就对啊，就是都是这餐厅里的菜嘛。嗯，
行，那您这倒方便
啊。
那这个影视作品，您不给我们推荐一个吗？
影视作品，
咱们是一个人推荐完，还是这样穿插？
我觉得应该穿插起来，对，应该你们来、来讲一下你们的餐厅。
行，那冰晶来吧，冰晶来。
我的话其实今年如果说算出去吃的话，也就是日本的吉兆岚山那一顿吧，给我搭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基准线，就是后面吃了大概也有3-4次其他品种的怀石料理，其实确实差了不止一个档次吧，就包括其实在当时去这个北京金山的时候，就是已经能够觉得是国内很好吃的一家怀石料理店了，但是它跟这个吉兆岚山比起来，其实确实就是还是有很多工艺上啊跟他们的食材上的一个本质的差距了，我觉得
食材这个真的没办法。
食材还有就是技艺上面，我觉得就是对很多食材的处理上面确实就是达不到那个标准，包括对，包括当时我去吃了一个就至今印象都还很深刻的一道，就是这个香鱼的一个料理，就是它香鱼做了两种做法，一种是直接拿炭火烤，然后呢另一种呢是这个好像是拿来做什么来炊饭吧，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么两种的口感跟香鱼的处理确实都惊为天人，而且就是说我吃过的香鱼其实也能够有10几次吧，但大多数时候呢，香鱼因为它不是有内脏嘛，那大多数香鱼的内脏其实是偏苦的，或者说比较不好入口的。而他们家的香鱼呢，其实就是我们讲吃香鱼有个标准吃法什么呢，就是把头一捏，然后把尾巴一掐，然后呢把骨头抽出来，带着内脏出来，然后再吃剩下的肉，这应该是标准吃法。但是在吉兆岚山那边呢，他很明确的告诉我说，你就整个跟香鱼去啃就好了，然后呢它不管是骨头啊还是内脏啊还是鱼肉，都在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里面，比方说内脏虽然带有细微的苦味，但是它回甘很明显，所以它那个苦味呢很好的去除掉它的一些，就是因为当时应该是吃香鱼的季节，还算是比较肥，然后呢它的那个苦味呢正好就中和掉它的那个油脂感，然后从而让它的风味有一个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升华吧，就是说它不管是咸味香味还有苦味还有最后回甘的甜味，几个味道融合是特别特别棒的。所以吉兆岚山的那一次体验应该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一次体验。那在这个之外的话，其实我可能会想到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我讲那个古井烧鹅呢已经吃了很多次了，但是呢最近呢因为咱们的这个文佳老师呢给把那家烧鹅店他们在淘宝网上面的那个链接给找出来了、
啊、
找出来之后、对，
你不知道吗？
对，他们是有淘宝，
我们写完文章以后那店淘宝店卖空了
对啊对啊对啊，那家淘宝店你知道他写完了之后，我当时就是说我在过年前的时候呢，就是正好有亲戚要给我们家寄一些这种鸡跟陈皮过来，然后呢就寄的时候呢就是说要不要买两只烧鹅，我当时心想我说哎反正淘宝店都有是吧，那我就去淘宝店下单就好了，结果一上淘宝店发现没得卖，对，完全下架了，于是我果断的让
淘宝买烧鹅，这事靠谱吗？
靠谱。
哎，你别说，
他送过来真的不错。
我跟你说，那个烧鹅啊，就是我很惊讶，惊讶的点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它，我也是有点类似于快递的，当然我可能比快递时间短一点，因为我从他那边拿到货到我家可能也就是6到8个小时，相对来说快一点点。但是呢，就是说它的包装呢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说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包装。那这个包装，我相信是经得起1到2天的一个快递的。那在这个之外的话呢，就是当时呢，因为我毕竟吃了很多年了嘛，快20年的时间了，那对这个烧鹅有很深的认知。那这个烧鹅呢，我大概用了4种不同的做法。哪4种呢？就是一个呢，就是直接吃，就是不经过加热直接吃。然后呢，一个呢是用这个空气炸锅炸了一下，然后来吃。然后呢，一个呢是拿锅子来煎了一下它的那个烧鹅皮来吃，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有点类似于蒸的一个方式去把这个烧鹅加热，因为我家没有微波炉嘛，所以我就用了这几种加热方式。那最后吃下来呢，发现最好吃的那种吃法呢，其实就是直接吃不加热。那为什么呢？就是它本身的那个鹅肉啊，还是用回当时在古井那边的那种很好的当天现宰的鹅，所以呢它鹅肉的那个香度甜度和鲜度都非常非常的不错。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他们家那个酱汁啊，在冷吃的时候是特别特别特别棒的，就是他那个酱汁的那个丰厚度在冷吃的时候是很明显，在热的时候呢会稍显有一点点油腻，所以会有点可惜。所以呢，就是说那个就古井烧鹅，我当时我其实也觉得这件事情是挺不靠谱的，因为皮也软了，然后那个肉可能也有怪味啊之类的，但是我拿到手上吃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些缺陷完全都不在，基本上都不在，就即便是它皮软了呢，你也能够吃到一种有点像酥的一种口感，就是它不会变成纸。比方说我们经常讲那个外面吃那种不好吃的烧鹅皮不是像纸一样，
对的，
但古井烧鹅是没有这个困扰的，它是会有一种酥酥的口感在里面，它还是会咬的比较容易咬断那个皮的，就比较脆，然后呢你还是能够很好的感受它的油香啊跟那个酱汁的两个味道。那我那一只烧鹅好像快4斤多的烧鹅吃了不到2天时间应该就吃完了，所以你可以感受一下，确实就基本上就我一个人吃，对，所以就是还是蛮让我惊喜的，就是说本来我是压根没想过这件事情的，我基本上都直接开车去那边吃，但是呢现在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呢，我觉得有时候实在没空的话也可以是订一个快递然后来吃。然后除了这两个的话，我觉得我今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在吃方面的收获，当然有一些还不错的店啊，比方说在深圳有碰到这个不错的一个海鲜火锅呀，然后遇到一家很有趣的一个路边摊烧烤。那这个路边摊烧烤它有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绝对不接待生客。什么叫生客呢？就是那种你走上门来的他就卖给你，然后对，然后它是一个纯路边摊，就真的是在路上的，就是马路旁边的这种路边摊，对，就任何的走过来的客人他都不接受的。然后呢他呢就只接受他加过微信的，而且他认得出脸的，就是加过微信认不出脸他可能都不会接受你的。对，然后他们家的比较有个性，就是晚上12点开门，然后差不多3点钟卖完全部东西就关门就走人了。对，然后呢这一家烧烤呢就是有一个特性，就是他蛮广东的一种烧烤，就是用这个蜜糖做烧烤的，然后呢它在辣椒跟其他的使用上面呢相对来说比较柔和一点，就很适合广东人的一个口味。那为什么会比较喜欢它呢？就是第一个呢吃了不太容易上火，这其一，其二的话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使用了糖的关系啊，那它会有一些烧烤的食材，比方说这个肥牛啊或者脆骨啊，在这个蜜糖的搭配下呢，其实油脂跟糖的那个香气，然后带一点点盐的调味是特别特别棒的。然后呢关键呢还在于，就是说这一家店呢它有个特性，就是它烧烤从来没有焦，就是没有炭黑。然后呢我吃了大概有今年有可能有20-30次了吧，然后基本上也是没有什么遇到过有焦黑的一个情况的，所以我觉得这家店也是一个路边摊来说是一个非常良心的一家店吧。对， 所以今年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太过，因为可能也是今年比较忙的缘故吧，所以没有吃到一些太过于让我觉得就除了急躁阑珊之外，让我觉得哎值得我记个好几年的一个时间的东西，可能一七年会稍微好一点点了，我觉得。
那为什么？
一七年起码可能公司稳定一点点吧，对。
嗯。
然后人生可能有一些新的变化嘛。
哦。
然后结婚，对。
哦。
所以会不太一样的，
哎，
嗯。
哦。
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发点荔枝什么的？
要发荔枝是吧？那怎么充值我都不知道了。
对，
发荔枝没有用，你也领不着啊。嗯，
你看有人发了吧？
哇，
有人发了，
有
人发了，
心虚的人发了。嗯，
对
对
对，心虚的人发了，心虚的
人发荔枝。
哦，那你就这样了。
那我就这样了，对，到你了，雨泉。
那我先说我的吧，我这个到目前还是让我心心念念的就是鹿儿岛的那家西餐厅。
你怎么我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去吃一次，你怎么那么那什么。
我对
念了好久了，我也想去。
对，我对那家店的印象实在是太好了，就是其实那家店是一家反差很大的店，就是当从我订到我去到我进去之后，我对这家店都没有抱着很高的期望，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地儿本来鹿儿岛也不是一个什么很大的地儿，然后在这个地儿一家西餐厅，然后这个，然后你在网上查这个 chef 的资料，几乎没有什么这个很多的资料能查得到。也没有说实话，也不是一个名气很大的店，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店。但是从第一道菜开始，我就服了，就是。这是一个基本功非常扎实的 chef， 就是他所有的处理都非常的准确，都非常的精准，而且最牛逼的是他从来没去过意大利，他所有的意大利的那个技巧就全都是自学出来的，这点让我觉得很厉害，而且他家用的基本上大部分的香料和这种小食材吧，就是这种绿叶之类的东西，都是他自己种的。因为我加了他的那个 Instagram， 就经常看到他在那个上面剖个，对，就是自己在后院采这个采菜，然后种菜，然后晒各种的食材。他的食材用的也非常好，比如说这种，前两天龙吟又发了一个他们秋季的菜单，是那个河豚鱼河豚白子的那个，就是你能看到捧着像大西瓜一样的那种。河豚的白子，就他也在用那个，然后包括鹿儿岛很有名的黑猪他也在用，然后这个鹿儿岛很有名的牛肉他也在用，鹿儿岛的鸡对也是他在用，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对于料理有执念的一个 chef， 然后那天你吃到很多东西，你是有一种感觉，就是他把意大利餐学得非常的透，以至于可以，用日本的调料随意的往里添加，随意的玩这个概念。你们看过那个，那叫食材之国，就食材之国里边，你看几乎每一个食材，它都会找一个，比如说法餐的料理，或者是日餐那个意餐的料理的那个 chef 来给你做一下日本当地食材。那个 chef 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把当地的食材和日本当地的一些调料运用的非常的纯熟。然后他是第一个把这个叫所谓低压锅引入日本的一个人。大家肯定知道高压锅这个东西，对吧？就是你通过加压，然后让你的这个烹饪时间缩短，对吧？但低压锅这个普及的并不多。低压锅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它既能达到熟味的效果，然后又能达到一种叫做 infusion， 就是这种叫应该叫什么叫真空，
萃取吗？
类似萃取，但它不是把东西拔出来，而是把东西灌进去。就是它可以加速这个腌制的时间。就是当你想 做入味儿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炖肉，尤其利用高压锅这种快速炖肉的方法的时候，你熟得太快，但味道没进去。但低压锅有一个特别牛逼的点，在于它可以利用真空的关系，把这个味道很快的，就是打到食材内部。所以，用低压锅处理的食材。就是同样具备所谓的口感以及非常非常浓郁的这个汁水和味道，所以你尝过用低压锅调理过的肉和蔬菜，尤其它，因为我们是三四月份去的，所以那个时候还是白芦笋的季节，然后他当时给我们做了一颗白芦笋，一颗那个青芦笋，就是这是我有生之年吃的，就是最饱满的白芦笋，就是你每咬一口，那个白芦笋的汁就在你嘴里就冲进来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饱含汁水的白芦笋。然后说他做的时候是先用芦笋出汁，然后再拿这个汁再做白芦笋，也就是说他把几颗白芦笋的汁，然后都打到一颗白芦笋里边，就是一个。被泡敷弄了白白胖胖的白芦笋，然后你咬下去之后，那个汁水量是你很难预计到的，就是你这不是一个你正常情况下吃到白芦笋会产生的那个汁水的量，所以
正常情况下吃到的白芦笋其实也偏干吧，实际上它的汁水量其实是蛮少，纤维倒是挺多的。
所以那是一个让我印象极深的餐厅，就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心心念念。我今年其实还想再去一趟日本，最大的目的就是我还想再去一趟鹿儿岛，我还想再去一下那个餐厅。
我还想再去找一下老爷爷。
再来一趟。老爷肯定
要煮一
波
日本
的。这个小胖子了。
老爷爷肯定记得我，对。
肯定记得你，对吧？然后试试一下，那第二家的肯定得是我们自己的店嘛。我觉得这个目前是我们阿米口肯定无异于是北京最好的意餐厅里边的，我不敢说第一，但是前三应该是跑不掉的吧。
这个我觉得还是担得起这个那什么的，
是吧？
还有比你们家好的吗？意大利餐？或者能跟你
们家，因为我从来没吃过布玛纳来奥普兰的时候的状态。布玛纳
亲自在这盯的时候，他可能是有，反正按照那什么人来讲，确实吃过的人来讲评价都挺高的。但是我也没
吃过，反正我那次去布玛纳吃的跟屎一样，我觉得他妈的这餐厅也太难吃了。当时我的感受真的是这样，我吃的是有点发脾气了，当时。
Mio的问题是，我觉得他有些菜很厉害。
Mio 换主厨了，你要知道。
哦，那就不知道换主厨之后没有那什么。
对，所以Mio换主厨之后呢，我没去过，也不大清楚。然后最近也没有开过什么很正经的意餐厅在北京。目前为止还是就是那几家说得上来的酒店的餐厅了，别的奇奇怪怪的我也就不说了。反正我觉得，在北京意大利菜里边，我们家还是肯定能说得上一个位置的，对吧？
这个还是可以的。
对，
郭师傅
这个还是相信的。
对，郭师傅的还是真的。
郭师傅的手艺，对啊，这个按蒋勋老师的话来说，这个老郭的水准不次于他们这个蒋勋之前那个餐厅的 chef。那个餐厅的 chef 可是被誉为巴黎去不，还没有评上星，因为他们是去年才开的餐厅。但他们餐厅去年被巴黎评为就是最值得吃的十家餐厅之一，就是。在那个榜单里边，对，在那个榜单里甚至有一些米其林都没有排进去，然后那家餐厅是在里边就被看作是去年一家是很新锐的餐厅，而且它是一家做意大利菜的，就在巴黎做意大利菜，然后还能给出这么好的评价，我觉得
哦，那很难哦。
对啊，
那说明老郭还是特别厉害的。
对啊，然后咱说啊，我觉得老郭很厉害啊，这调味的水平一点也不比我们差不差，你看我们。那可不嘛，那当然了，你。
我
确实一直都蛮喜欢老郭的，在很早之前去吃过他的这个菜之后，一直对他的一个那个喜爱度还是蛮高的，只是后面好像自从换成你们阿米口了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老郭。
你都没来过，什么叫再没见过？你倒是来啊！
没办法嘛，一直没去北京嘛，去了北京也就只有那么一天的时间，或者半天的时间。
下次来我们这儿谈生意吧。
好好好好，来一起谈一下合作，对，供应链融资，供应链融资。
哎，你看看，你看，对，你说这些我们听不懂的，瞬间就变得很厉害。然后，再推荐一下，那就应该是小尊的白熊食堂这家店。
我猜到
这家店
说这家。
对，这家店的意外程度直。就是这家店的意外程度直逼鹿儿岛的那家餐厅，就是去之前我真的对这家店一点好感都没有，就是当时莫石跟狐狸他们说我们去这家店的时候，我就其实特别不乐意，因为我想大老远来小尊是吧，你只待一天，你倒不应该吃个海鲜冻吗，对吧，你难道不应该啃点大螃蟹之类的吗，然后你为什么要跑到北海道什么冰天雪地的地方，然后吃一个什么奇怪的
食堂？
不是居酒屋，
食堂。
它是个洋，它是个
洋
食。
对对对，它是个洋食食堂。
它是个洋食堂，
就比居酒屋还惨。
对，他卖的那些东西，就是你常年在动画、日剧里看到那些最居家不入流的东西，什么汉堡排呀、啊、咖喱呀、啊、spaghetti 呀、啊，就是这种东西。我这大老远的我跑上来，
哎，你为什么看不起？你为什么瞧不起汉堡排？汉堡排这么好吃的东西，
那你如果在那儿
好吃归好吃，但你也不会，对啊，
你哪怕待两天，你说我第一天吃这个，然后第二天吃海鲜冻，没有问题，你就待一天，你难道不该吃是这个当地最、
哎、
最
的一些特产的、啊、这个？
对啊，大螃蟹呼沙呼沙的，你不应该撅两个吗？对吧？你汉堡排哪儿不能吃啊？你回东京吃好不好？然后那家店的位置又特别的不好找，在一个感觉像是在一个物流中心的背后，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就是四下无人，连个灯都没有，就感觉是就特别没有安全感，然后就一片黑茫茫的地方，然后就一下灯在那忽闪忽闪，然后我们几个人就跑进去了，然后那个地儿特别狭窄，就只有一个吧台，然后里边只有Master 跟他的那个夫人两个人。就是 master 在里边坐，然后夫人在外边招呼客人，然后你就坐下来，哦，看上去应该是个哎四十出头的左右，
嗯哼，
哦，对，我回这样说，白熊咖啡和鹿儿岛那家餐厅，两家餐厅的男主厨长得都出奇的帅。这个
问题关注点好像哪里不太对吧？
所以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开好吃餐厅的这个，第一是开好吃餐厅颜值还是很重要的。
嗯、
那宇泉老师，你完了蛋了。
那我们餐厅
那为什么宇泉老师会开？
哎，你
那我们餐厅都没有，你看，你看老郭那个虽然不如我们，但也说
嘛，哎呀，真敢张嘴啊，宇泉老师，
哎，
你看人家，人家听众都说了，宇泉老师你都这么粗壮了，还要什么安全感啊？人家不，日本的那什么不敢打劫你，你放心吧。
嗯，啊，你接着听我说，然后我们就开始点，然后就顺着 tablog 上面的那个照片开始点，然后。点完之后就觉得这件事情开始不对了，就是不是不对，就开始对了。发现这个 master 做饭的流程非常的熟练，然后他清楚了解每一个食材该怎么做。就是尤其当你点了一盘这个什锦蔬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把大概四五种、五六种蔬菜分别处理之后，
嗯。
那个状态，你觉得是一个对食材充满尊敬的料理人该有的状态？就是你常在
跪了一下，
对吧？你看你在日本，无论看漫画也好看那个日剧也好，就非常片汤的一句话，非常洒狗血鸡汤的话，就是一个料理人要对食材充满无限的敬意，
对
吧？要感谢大自然。那个人就让你看到什么样的状态叫做。就叫做对食材充满了敬意，就是你不会随便把两个不应该放在一起同时加热的东西放在一起同时加热。 每一个菜都有自己的处理方法，你有独特的切法，你有独特的火候加热时间，你有独特的顺序，你先做哪个后做哪个，哪个跟哪个之间不应该串。他充分做到这一点，尤其当我们切开他给我们那个汉堡牌的时候，就我们当时我们五个人全都高潮了，就是每个人都发出哦，就像日本人一样没出息的叫声，就四人赶紧就，以至于我们四个人忘了拿手机拍照。
你不后来还是拍了一
个
视频
吗？
对呀、啊、对呀、啊，就当那个汤都已经流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们才想，我操，就没有人拿相机记录下这件事情。然后这个我们抱着试试看的试试看的心理，就拿着手机说，我们要不再拍一段视频吧，然后。我把那个视频摁下来之后，
难道正确做法不是再立刻点一个吗？
对呀、啊，再点一个再来拍照上。
对呀、啊，你们这个，我告诉你，如果是文佳老、文佳老师去，文佳老师毫不犹豫立刻再点一个啊，然后就动一块。
对啊，他说不，他会看着旁边的人说，哎，要不我们再来一个？
就是我老会觉得，就是说像我跟文佳老师这样的人出去吃饭，我总有一天是会被、在日本吃的话，总有一天是会被主厨打死的。他对于盘子里的食物毫不敬畏，就是他对于剩饭这件事情毫无压力。
是我看出来，我觉得对。但是你想，我当时只带了一只墨食过家，你这个点再点
一只墨食还不够，你还想怎么着？
关键是我们已经点了很多其他的东西了，问题是
好吧。
然后我们就试试看吧，就是我把所有东西都摁好之后，然后墨石拿叉子又压了一下，然后你就看到我之后那个视频里呈现的状态，就是那是已经流了大概小一分钟了，那个汤已经流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一压大概还能流出这么多汁儿。
哦，那个确实，
那一口我们就觉得，那一口我们就觉得，我操，这家店太牛了。
但是你说他是怎么做的？他是在里面揉进去很多那个肥肉丁儿。
肯定。
不是，就是那个量比较多，肥肉的那个量，但也不，
我不好说。
高汤冻，
有可能是高汤冻，有可能是油脂，这个我真的不好说，因为那份肉排基本上都被那个同期的小伙伴吃完了。不，那汉堡排是另外一个小伙伴点的，然后墨师他自己点了一大碗，我忘了是什么。
哇塞，哎，你等一下，我插一句啊，老郭知道有这么多人那个觉得他帅吗？
老郭知道，老郭对于自己长得帅这件事情是、是心里有数的，对对对。老郭的迷妹，你这个太小瞧了。
哦，真的吗？
我跟你说，
好多人都说老郭帅。
我们见的女熟客，非常之多。我们店的回头客95%以上都是姑娘，然后进门第一句话就是郭师傅，我又来了。对，然后老郭就是那种啊，就是有点娇羞，但是有点傲娇，然后就啊来了，你坐来，就那种表情。
今儿给你加一菜，是这意思吧？啊，
也不行，老郭就哎。喝点吗？然后
喝点啊！
对，
怎么让你说这事儿这么脏呢？我觉
得，我主要是雨辰的声音太脏了。
对，我觉得也是，主要是你的问题。应该是你的问题。
你就记住，你们就记住。然后呢，我们从小尊离开第二天去的是就是哪儿来着？去的我忘了去哪儿，反正第二天我们在找这要吃什么的时候，基本上车里一多半人的意见就是要不我们再回小屯再吃次白熊吧，就不想再吃别的了，就觉得就住那儿就算了，每天吃两顿白熊就足够了。
不过我同意，我觉得就是这种简单的东西能做出这种就是这种质变级的区别来，这还就说明背后下了极大的功夫，或者就
是
说，就是一方面他要很熟练做很多年，其实而另一方面其实就是说他要能从这个里面总结出很多东西，不断的改良打磨，说明他真的就是在这事儿上挺用心的。
对，你把一个平民料理做到让人觉得有经验的程度，是一件极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你的这个店面成本有一定限制的情况下，
没错，用料你也不可能用的那种。
对，这其实就是 当你看到十几只灵里边杏平他家那个小餐馆，包括以前那个叫什么、
嗯、
那个味觉吃多星那个小孩他家里的那个小餐厅，
对，
就是日本是真的是有一批这样的人，就是在这种平民的餐厅里边，然后不断钻钻钻，
就是在
把这个东西做的
在牛逼的店里打过工以后，学了十年八年，突然有一天回到家乡，自己开了一个就是卖这个庶民料理的，然后主要的客人都是周围的邻居的这种店，这
听起来是一个特别老港的影视作品的内容，对吧？就是你这东西现在拿出来拍电影，估计都会觉得很土很尿渣，但这件事情是存在的，而且真的有人真的这么做出来了，就比我今天刚看的那个电影真是强太多了。
你看的什么电影啊？
你想说《决战食神》还是《食神》食神什么来着？食神，
我国产的是吧？
就咱看电影叫什么《食神》？对，是《决战食神》。嗯，哎，
啊，周星驰那个食神啊？
不是，谢霆锋那个食神，谢霆锋那个。
哦，那就算了吧。行，咱们还是聊。
对，那
聊回重点，
对，我推荐三个的话，大概就是这三个。但是如果你要让我推荐菜的话，那我可能会推荐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是我们一起去吃的那个烧鹅，大概是烧鹅和叉烧，大概是我到目前为止吃过最好的。
嗯。
然后在东京那家怀石吃的米饭，那是我人生中吃过最好的，就是我。人生第一次什么叫打开锅盖然后喷射出闪闪发光的料理，就是那个砂锅盖一打呀，然后那个米饭闪着金光就出现了，
然后你就爆衣了是吗？
嗯，
然后我还没吃呢，那衣服就是还能，对呀，我吃完一口之后再开始脱呀，一点一点的。再来
我倾向于认为怀石的米饭这个高度还是有可能被刷新。你要是说对这个怀石店做米饭这事儿，我觉得是可以有就是更高上限的。
嗯，我觉得是可以的。
他们在这事儿上真的是下功夫。
嗯，
哦，最近有一个渠道特别牛逼的米，后来我私下再跟你们俩说。那个米相当是牛逼，
大米吗？
走私米，
就是大米，不是国产的，国产米，那个
我最近也刚进了一个米，准备明天试吃一下，好吃的话也给你们推荐一下。
我准备过两天进来那个米尝尝，听说非常的牛逼。
我今天刚从上海的 City Super 回来，发现里面那个日本米那个品种那叫一个全呀，各种代表性的品种全能买着。秋天小丁、月光、什么新蟹、什么，反正各种这个很有名的
那。是进口米是吧？
进口米，
是进口米
，对，就是比较贵就是的、
嗯，
但是反正也是。
那可不。
上海确实也比较那啥，就这些东西比较多。
米卖出牛肉的价格来吧。
对对，是这样
的，100多块钱的。
对，那
有点太夸张了吧？
那是这样的呀。
你日本进口牛逼的米差不多一斤100多块钱，
真的是这价的，差不多。
那我们再讨论下一个主题，下一个主题应该是什么？影视类作品吧，就是。
我发现第一个主题已经聊的够多了
吧？
你放心，一谈到影视类作品跟书，我们这个时间嗖嗖就过去了。
对，我没有什么，我仔细的想了一下。我仔细的想了一下，那个大概今年看过的，去年看过最跟吃相关最有意思的就是三星小餐了，印象最深刻就是三星小餐了，以至于到什么程度，到说看完那个我就满上海找地儿吃油封鸭。
你看看你这时候如果在北京，你就可以来我们店吃了。
对对，是，
对吧？我们店常年供应这个油封鸭。
对。下次去的时候我得约老郭订一个。
还
要找老郭订一个。确实老郭感觉还是挺好的。
那我们的油封鸭口碑相当之好的。
你有没有感受到由于这个三星小餐给你们的油封鸭带来了额外的销量？
有，我这那两天也是玩命的在微博上转我们自己的油封鸭，然后 确实有些人是专门盯着油封鸭来吃的。
嗯，
嗯，是个好现象。嗯、
对对对。我只有这一个，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还看过一些比如视频什么的吧，大概就
是。书呢？你去年有什么觉得比较好看的
书？书有几本，书我那天翻了一把，我看一眼啊，这儿、
嗯、
一本就是那谁
还翻了一本，
一本就是那个神田玉行那本书，神田玉行的那个真味，神田的那个厨师长厨师，神田玉行真味，我觉得写的其实很简啊，写的很简单，但是呢，但我觉得挺真实的，就是有他心里一些想法，他做饭的时候的一些感悟吧，或者说一些他的这个心路历程这种东西，这个还行。
嗯，
然后还有两本，说实话跟吃没有那么，就不是全篇都讲吃，但是挺有意思的。一本书是一个日本人写的，这书名叫《全球蔬菜纪行》，就是这个人呢，就是这个人特别有意思，这个人是学文学还是语言出身的，然后这个突然呢。就然后他实际上就是记录，这本书记录了他在世界各地旅行时候在不同国家不同地方吃到的各种蔬菜，然后一些做法的一些怎么好吃，就是当做见闻和一点点知识这么看，但很有意思。
嗯，
还有一本叫一日江户人，买这本书我之前其实就是因为东京的很多，我们对日本包括不说东京包括日本的很多东西都是从江户前时期江户时期这个起来的嘛，什么鳗鱼饭呀，什么这个天妇罗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书呢它是带有那种插画的那种性质，就是有点像绘本似的，就是有点像这个配图的这个一本小说似的，半小说似的这么一个书，然后里面讲了很多江户时期，比如说人穿什么衣服呀，就有点像我举个例子啊，换成中国就是小，比如说他有本书画一个小时候什么磨菜刀的呀，走街穿巷磨菜刀的人什么打扮，他这个扁担，然后什么卖馄饨的呀，什么卖，就这个挺有意思，很长见识的一本书，这本书我挺喜欢的，我觉得应该对，是我今年看的很有意思的一本书。
嗯，
大概就这仨了，
别的
了。
嗯，今天呢？
哎，果然过得特别快呀！我发现
你看看，这你但凡这个需要点这个文化的王总，总是特别快就过。
影视作品这一块，我今年其实看的相对来说，书跟影视作品其实都不太多。书我基本上想不到什么可以推荐，不过影视作品我在推荐之前，我倒挺想吐槽一下咱们国产的那些烹饪相关的一些节目的。之前看到有一个那个应该是央视吧还是哪里播的一个跟那个就是一个什么厨师大赛，然后有很多这种中外厨师 PK 的大赛的节目，
叫什么？
然后
厨王争霸，
中国和法国，哎，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中国，
对对对，
一般就是中国队和法国队两个队。
你忘了那个时候咱们还在那个群里和那个知乎上，我们还聊过这个节目。
是吧是吧，然后我看了一集，然后我当时看的真的觉得有点崩溃，就是现场真的是这个各种意外各种状况频频爆发，然后他们的厨师团队看起来简直就像比 Master Chef 还要差一样，就我们不要讨论 Hell's Kitchen， 就是可能连 Master Chef 都比不上，真的是这种感觉，就是他们的一些出品你会感觉特别的没有创意，或者说特别的没有突破，只是在做一些就是你很明确知道他下一步会干嘛的菜，而且呢就是说他所有的菜的呈现都没有，
而且是你明确会知道他下一步做完后这道菜就砸了，
对，没错，就是把所有错误步骤都做出来的这种。
我觉得是他就故意就这么设计，就是说这他这个节目立意就不太一样，你知道吗？
我觉得是
可能，有可能就是挺难理解的。然后还要替一下那个谁 Stephen 在那旁边在那里评语，
蒂芬
的那个评语也是特别的让人无语。哎，当时看那个节目看的，就是说我有种感觉，我们国家的烹饪水平怎么都变成这个样子
了。那你看了十二道锋味嘛？你这个对吧？前法郎的从业人员，然后。这叫浅尝刀，
什么？
弃浅从刀吗？
是吧？
那个，
我没有，
十二道锋味就、
哎、
就不评价了。
咱们说这事儿会不会得罪人？
啊、
估计我没有看过十二道锋味，但是实际上十二道锋味这个做的怎么样？
就是谢霆锋老师呢，那他。每一个动作感觉都是那边有一个摄影师，他要拍我了，他要拍我了，他要拍我了，然后
摆拍是这意思吗？
对，就是
对动作摆的特别
漂亮，接待的时候一定要就较着劲的，就感觉上就有一种说这个人果然是从发廊出来的，就是聊一下头发都应该是摆出炮子。
你不是你这样说，肯定人家肯定得说你这是嫉妒人长得帅，你知道吧？
啊，这件事情，你说我嫉妒金正武长得帅，你说我嫉妒这个郑伊健长得帅都没问题。谢霆锋，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还
就已经出道了，对，他就已经出道了，对吧？这么多年，不得不说谢霆锋老师的这个外貌的变化确实不大，就始终保持，就甚至连发型。的变化都不是很大，就始终保持着八九十年代二三线城市，然后发廊里边一个叫
哎呀，
叫
真不怕得罪人呢，我靠，你这个是
不是叫安迪的一个老师对吧？安迪老师，这位客人指名要你来，
真不怕得罪人、啊。
安迪老师，然后安迪老师要聊一下那个客人，他说等一会儿，等会儿把这个先吐了。
可以，你可以啊，雨杰老师，你。
然后今天下午刚看完这个谢霆锋老师的新电影啊，然后那个就是号称是一个美食节目，但是你发现里边的菜简直就是几乎每一道菜都是错的。然后我就刻意看了一下这个电影的料理或者是烹饪顾问吧，就美食顾问是谁。你看，那个彬彬你是看过那个《满汉全席》的对吧？
《满汉全席》啊、
就是
我看了一部分，没看过。
龙凤呈对吧？就是张国荣那个，那个片子，包括周星驰的《食神》，好像我记得当年都是很认真的找过一个很厉害的厨师来做这个美食顾问的。那好像、啊、这部电影，就我今天下午看那部电影的美术顾问就是谢霆锋老师自己啊，你看看这
神转折感觉。
对啊，所以做出来东西可想而知嘛，就是什么鬼啊，就是不得不承认谢霆锋老师是看过一些吃过一些好东西的，但架不住不会做呀，他就开始各种自己脑补了很多东西出来，这哎真是受不了。
没有他，我觉得他对厨房的严格这个东西还是也值得我们夸奖的，对，也仅止于此。
节目效果，
对，
节目效果，人家毕竟是一个艺人嘛，你不要这么为难谢霆锋老师嘛。
不，你想想看吧，Gordon Ramsay 也是个艺人嘛，对不对？
但这不一样，人家先是一厨师，转型艺人，这和一直是一个艺人是有区别的，对不对？
那安迪哥也
是
一个发型师嘛，对不对？
足球运动员嘛，人家
对啊，足球运动员的还是，
您先说其他的呢？
对，就吐槽完了之后，其实有一个节目，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是哪个呢？是那个叫做 World Best Chef 吧，好像是这么叫那个节目，是我忘了在哪里看到，它是一个系列片，大概有 八集到九集这样子。然后呢这个系列片呢蛮有趣的，它呢就是大多数的这种美食类节目啊，要么就是纯纪录片形式，要么呢就是一个纯粹的这个主厨在讲话的这种形式。那那部片呢他正好找了一个什么呢，找了一个蛮漂亮的女主持人，然后这个女主持人呢她正好在那个斗牛餐厅，就是当年就是孕育了很多很多名厨的那个餐斗牛餐厅，然后做了五年之后出来。然后呢她同时呢好像是一个什么生物学的博士，就是说先读完生物学，对，博士就以这样的学识水平，然后去到一家斗牛餐厅，然后做了五年之后出来再做节目。所以呢这个主持人你会发现呢，他在对于食物的一个评价烹饪方式和各个方面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就他是他这个节目最大特色是什么呢，他是进到了厨房的后厨里面去拍摄的，也就是说你会看到很多名厨的这个做菜过程，包括那个就是在意大利的那个摩德纳的那家餐厅，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有一个米其林三星的，有一个老头子，
是今年第二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包括 Rocca 也在里面，然后包括斗牛餐厅，斗牛餐厅现在已经关闭了，它不是倒闭是关闭了。然后呢它作为最后一集，然后呢它展现了一个斗牛餐厅的一个怎么说全新的形态，他们开始进入到一个美食研究里面去，在研究什么呢，就是一个美食的进程，包括说它的起源是什么，一个食物为什么会被发展成这个地步，然后我可能下一个时代，比方说可能30年后美食应该变成什么样子，最先进的美食技术应该有哪一些，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研究所。就这部片里面你能够看到很多在那个时候就拍片的那个时候最先进的一些烹饪理念，然后包括很多主厨对于自己一道菜他的一个想法，他设计的点，甚至这道菜他怎么样被完成出来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做得到。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对于我们来说会看得特别特别有意思，那对于一个外行人来说呢，其实看得也挺热闹的，因为确实很少有一部片是可以去拍摄到这些顶级的，我们说比方米其林三星或者说当地的可能这个世界排名前几的一个餐厅的后厨里面去看到一道菜怎么样由主厨的手上做出来，包括它背后的故事，然后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呈现。所以这部片我觉得是可以看一看的。对，这也是我今年唯一一部我觉得还是值得看的，其他的可能吐槽偏多吧。对，然后书的话没什么书，今年确实没看什么烹饪类的书了。今年更多的是在自己过往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创新啊什么的，很少在看书了，所以也都是看一些老书，像江宪珠老师的那个《猪鸡小馆》啊这些老书。对，所以没有再看到什么特别好的新书了。对，所以就今年差不多在文化摄入上面，今年吃方面确实比较少了一些。那雨前你
先要构筑这个经济上层建筑是吧？
是。
电视节目的话，五郎的特别篇吧，因为我们跟着五郎
这
个去年，
这也算，
就推荐五郎的那个去年冬季的那些 SP 吧，因为我们是对着 SP 去吃了一趟北海道，然后这个五郎果然是一些，就是原作者是一个。很能吃的大叔，就是推荐那几家餐厅，真的无一例外都非常的好吃。其中那个独酌三色郎更被莫石老师评价为这是他2016年吃过最好的几家餐厅之一，并且认为那晚上的鳗鱼是他有生以来吃过最好的一次鳗鱼，就是什么米其林一二三星，什么干了多少年的，什么江户川几个大神的做都不如。猪猪三次郎的那份鳗鱼吃的好，
这么高评价。
对，莫少是对那个鳗鱼的评价极高，这是我很少能看见莫少是对某一个食物能表现出如此的狂热。就已经不是量上的这个惊喜了，就是从量变质变了嘛。五郎这个不错，然后 说实话，今年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美食相关的节目，就是无论是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包括综艺节目，真是感觉一年就是这几个所谓第三季或者第几季的东西，就是一季不如一季。但是，Chef Table 还是保持着一贯的水准。我觉得，如果、
对，
如果还有没看过这个系列的话，真的可以去补一补这个系列。这个系列非常的好，就是这跟刚才彬彬讲的那个节目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它都是找了一些，至少是当今世界上顶尖的餐厅，然后做专项的介绍。然后2016年它是法国片，基本上找的都是这个法国的餐厅。然后给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它第二集还是第三集，讲了一个巴黎的叫 Yamcha 的那个餐厅，就彬彬可能知道，这是一个法餐与粤菜结合的餐厅。这家餐厅的啊
叫什么
Yamcha，
就
是粤语 Yamcha。
哦，我知道那个，没有看到。
对，老板是一个法国的姑娘，然后嫁给了一个香港的嫁给了一个香港人，然后那个香港人呢对茶很有研究，所以他们家的餐厅呢除了配酒以外还配茶。你吃他家的东西可以选择配茶 tea pairing， 非常有趣。然后那个姑娘也不是一个科班学厨的一个人，她是其实是可以算是半路出家，然后为了要学这件事情，一个人跑去香港的这个餐厅里边摸爬滚打了很长时间，甚至在怀孕的时候就你要知道，一个不会粤语的人跑去香港的后厨跟一帮这个
讲粤语的
混在一起，对，混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就首先他们也不会鸟你一个外国人，然后
是
碰到很多很艰难的痛苦。那个时间正好还是他在怀孕的期间，所以这家餐厅这家餐厅现在应该有一颗星吧，应该是有一颗星。你很难看到这种形式的一颗星餐厅，它是一个没有严格食谱的餐厅，就是它跟常见的米其林餐厅不一样。就是常见的我们可能意义上的米其林餐厅，它都会有一个非常严苛的类似 SOP 或者是一个它自己的烹饪流程，就比如说这个东西多少温度煮多长时间，加多少克盐，加多少克糖，这样。那他们家不是，他们家很像我们常说意义上的中餐的做法，就是说很随意，盐嘛少许。今天做的这道菜跟昨天真的可能很不一样，这也是他们那个老板的理念之一，就是是一件很，就是他觉得做饭是一件很即兴很随意的事情，就是今天喜欢往里加点这个我就加点这个，明天喜欢往里加点那个我就加点那个，我觉得哪样是好的就是好的。所以你在我这儿可能吃不到，就是你两次在我这儿可能吃不到同样的东西。这个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米其林的一个米其林的标准，就是当我们聊一个米其林餐厅的时候，这种餐厅通常不会被米其林纳入他的这个榜单，或者是不会有一个很高的评价，但他既然拿到了一个星，而且被一些食评家认为是一个巴黎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新星一样的餐厅，就是这一集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 Chef's Table 如果还有没看的就去看吧，就是如果有看的话，2016年的法国片一定要去看，我觉得真的不输于前几集，是非常好的片子。其他的日剧其实也就是像端端说的三星笑餐，差不多是去年你能看到为数不多好看的日本的美食剧了。日本去年真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美食剧。五郎还是保持着一贯的水准，就是吃很多。
吃很多，对。
是吧，哎，那 影视作品我估计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想动漫也没有看到更好的美食相关的题材的内容，连世纪之灵的漫画说实话最近的几期也有点拖了，看看一七年会不会有更好的吧。但书的话我推荐一本还算不错的吧，就是我去年其实到现在还没看完，还在看，就是那个十方树的和氏璧。这本书
完全一个每个字我都听懂了，但是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字。
对，我也是。
和氏璧就是和氏嘛，就是日本料理和氏。
哦。
对对，力量的力嘛。
我知道。
和氏璧就是这本书，其实我当时打折的时候本来想买来着，结果看了一眼，就是讲这个日本文化输出的这么一本书，没看算了，就没想买。然后后来无意间跟那个无不散席吴老师聊的时候，吴老师说：“哎，我这正好多一本，我给你寄过去吧。”我说：“好好。”我就特别不要脸的收下了。然后翻了一下，觉得这本书真的特别的好。就是最近几年，大家听到这个中餐跟西餐的这个角力的话题越来越多啊，什么？这个中餐是不是被夸大了呀？或者说这个中餐是不是已经全球第一了？已经无人能及了？然后你哪怕是在看 Chef's Table 这种片子，尤其在 B 站看的时候，你还是会被弹幕恶心到，就时不时的会被弹幕恶心到。就你看三星教餐的时候，你有的时候都可能会被弹幕恶心到，就是。很多人
所以我们从来不开弹幕，谢宇谦老师。
对啊，开弹幕干嘛的？
嗯，
多浪费时间。
因为我默认是开的，我就得就弹幕对于你们来讲是一个默认不开的东西，但默认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默认开的，所以我要刻意的去想要把弹幕关掉，所以我通常就忘了嘛，然后看着看着就被弹幕恶心到了。
啊、
嗯，然后我建议有心想了解关于饮食文化输出与输入的事情，尤其当你聊这个中餐为什么还没有走向世界，为什么外国人还没有跪着来中国，就是光光磕头说求求你教给我们教练，我想学颠勺，或者是那个老外没有脑袋碰出血，然后在你们家包子铺面前满地打滚的时候，你去看看这本书吧，就是你可以看到当年日本料理是如何一步一个坎的这样走向国际市场的。尤其在前几页的时候，就是前几章的时候，他聊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儿，就石方树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一个料理集团，就他是一个料理学校的负责人。这个料理学校是他父亲创办的，然后这个学校曾经招待过一个纽约餐厅来的一个 chef。
嗯
嗯。
那个 chef 是比较早期在国外就国际上接触日本料理的这个外国人，然后这个 chef 第一次来就这个 chef 第一次来日本，然后他的父亲当时就给那个人泡了一杯昆布水，就是拿了一条昆布然后泡在水里，然后泡了一宿，然后第二天说你喝一杯这个看看。那个年代达西就是日本的出汁高汤这些东西，其实并不被外国人所接受。就是这本书里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孩子早年是在英国留学，然后他当时寄宿在一个英国人家庭中，然后有一年那个英国的家庭说，我好像是那个小孩过生日还是怎么样，我忘了，就是说我们请你去吃日本料理吧，就是你看你是一个日本人，然后你在英国对吧？看你在英国，哎，但你吃了好的吧。对吧？那个，咱吃个日本料理吧。然后他们就当时英国好像也没有什么比较正经的日本料理。然后，那个少年就很窘迫，就是因为他知道那个英国家庭从来没接触过日本料理。然后你让一个没有接触过日本料理的人，你说是他们带你吃，但其实更像是你介绍他们来吃你国家的东西。你要给他安排出一个你觉得能让他们接受的你国家料理的菜单出来，好，然后他就去点了。
嗯，
沙西米的那个年代，沙西米在外国人看来还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怎么能吃生的鱼？英国人都是把鱼炸熟了吃的，就是你给我端上来，还都是生的鱼，你让我怎么吃？然后那一家四口基本上只动了一筷子，之后就再也不敢再碰了，然后 尤其当他看到那家的小男孩就是吃了一大口芥末之后就哭着在满地打滚儿，那个情景之后，他就在基本上那晚上他就再不再敢说什么话了。尤其是最，因为对他来讲，味增汤是对日本来讲，就是味增汤是一个非常温暖剂，就是尤其在冬天。你从外面回来之后喝了一大碗热乎乎的汤，你觉得哦，整个人都是，哎，这整个人都暖。他也希望一碗汤能温暖那一家英国人，然后英国人喝完后就觉得，哎，这什么鬼？就是你大概能明白达西这种东西，尤其出汁这种由昆布然后富含所谓五妈米这种海洋气息鲜味的熬出来的汤。早几年对于洋人来讲可能真的是一件挺恐怖的事儿，他们都喝那种就是被蔬菜和香料调味过
各种味道的，
对，他们喝这种比较纯粹海水味道的东西，他们会觉得腥。就是出汁或者日式高汤对于早年间对外国人来讲只有腥，没有任何鲜味的体验。所以他的父亲当年接待那个纽约来的 chef 之后，给了他一杯那个昆布水，然后那个 chef 喝掉之后 ，chef 说这是他人生喝到过最为鲜美的东西，就是他从来没喝过这么鲜的东西。
嗯，
那个 chef 从此就沉迷于日本料理，就是无法自拔。然后他回到纽约之后，曾经尝试过用从日本进口来各种昆布来泡这个水，但从来没有成立，就是从来没有成功过。
No.
后来这个人就有点走火入魔了，他就想，他是一个法餐的chef，他想怎么能把日本料理的精髓融入到法餐。
嗯，
这家餐厅开在什么？大概开在西区，就是 SOHO 往上一点那家餐厅，就是我之前写纽约的那家叫 Blade 的餐厅。那家餐厅我去了两趟，我在纽约只待了十天，然后我去了那家餐厅两趟。我刚去纽约的时候就去了那家餐厅，吃完了我就觉得这家餐厅太好吃了，于是又订了我回国前的一餐，我就在那吃了。然后那个然后我去的第一天就是说，我就跟那个服务员说我朋友说你们餐厅特别的好吃，强烈建议我要来，所以你能不能把你那个所有的面包面给我切一点，因为他们家大概有十几种面包。
嗯，
通常别人都说就点两个然后切两片就行了，然后我说那个你看我就只来这一次，然后我过两天就走了，我可能以后再也没有什么机会来了，你十几点的面包能不能面都给我切了一片。他们就想，哦，这个人可能没有吃早饭吧，那就没人给他切一片就算了。然后没想到大概隔了八天我又去了，然后那个服务员一看，哎，这个人怎么又来了？然后问我那个面包你还要，没人再来一片？我说，你还是没人再给我来一片。那家餐厅就是你吃起来真的不大像是，日本，就是你吃不出什么日本料理的元素，但是后来。我朋友跟我说，那家餐厅的 chef 之前做过一个课，就是你知道有些餐厅会做一些所谓厨艺，会招待一些人，比如说你花个100多块钱，你来我教你道菜，然后给你讲点这个我们餐厅的理念，就是国外比较新那个嘛。
嗯，
然后他就去参加了那个课，然后那个 chef 就讲了一些他们餐厅食物的技法，其中，他会讲到他们用的这个食材，就是我去的时候前菜他送了一个小的 crack， 上面放着那个番茄的 puree， 就是这种 crack， 一般你在西餐里边吃都是这种比较烤的脆脆的小面包的上面那一层那种脆脆的皮儿啊，或者是烤的那种小饼干之类的，在那家店用的是葛根粉。
葛根粉，
它是用日本进口的葛根粉，然后经过可能低温烤制的处理做成的 crack， 非常脆，非常香，同时非常甜，但是主厨在做的时候一点糖都没有放，他的说法就是说我就是 希望用葛根粉自己那个甜味儿，然后就够了，我不需要放糖。然后它的概念就是说，常规就传统的法餐是负担很大的，就是有很多的这个黄油，很多的油脂，很多的这个盐，吃完了以后会觉得负担很大。但他的做法就是尽量把这些东西都往下减，然后尝试用很多日本料理的处理方法，然后来还原法餐，然后让你吃起来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就是说，一个是我的卡路里非常低，二一个就是你新陈代谢就很容易就代谢掉了，你可能今天吃完以后，你明天可能就不会再有什么残留的负担了。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就是我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案例，然后这个餐厅我又去过，然后我知道这个 chef 是如何来遵循着他曾经接受过的理念，然后又自己发展出另外一套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冥冥之中这些东西是能串在一起的。就是好的东西通过好的途径它是能传出去的。那之所以现在中餐还没有被这个广大世界认知，或者说是没有被外国人奉为神明一样的这个存在，并不是因为你做饭的手艺不够好，没有这个吸引你同寝室的老外，也不是这个外国人这个目光短浅，没吃过没见过，只知道鱼和薯条，不知道什么诗和远方。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没有被发掘出来。这个可能跟文化是有关系的，跟你的那个国力的强弱也是有关系的，甚至可能是跟当今消费的理念是有关系的。你不能否认北欧菜的流行和这个日本料理的流行是跟这个所谓现在讲究健康啊，这个低碳呐、轻体啊这些东西是没有关系的，对吗？就是早年间你衣食都不饱的时候，你想吃点高热的，想吃点高糖的，和现在这种你想吃点这个低热量的，你势必你会在选择上出现一些偏差嘛。所以我觉得有意向去了解关于饮食文化如何传播的，或者说你想知道如果我想为中餐出一份力，如何把中餐推向全世界的话，我觉得看看这本书吧，看看日本当年他们是怎么努力出去的。你要知道那个年代日本的国力非常弱，就是当你一个以这么在全球排位那么低的状态下要推行自己的文化，尤其是饮食文化，其实是一件挺难的事儿。人家做到了，我们现在这么牛逼，对吧？你看我们这么牛逼，对吧？你在微博上你敢说中国不牛逼，分分钟就被摁死了。为什么老外还会跪着过来学包包子呢？你这个是吧？
谁让你没事儿老用微博，老看微博，老打开弹幕。你看不看微博，不打开弹幕就没有，就这什么就没有这样的困扰。
对的，对的，我这哎着急，你知道吗？就是尤其是在看 Chef Table 的时候，你打开弹幕就看一会儿，哎呀，别气，哎呀，胸闷，哎，先把弹幕关了之后，这个病就好了。
还可以治病是吧？这个按钮挺好的，挺好的。
对呀。
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咱也讨论过。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讲，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没什么见识。你总得先见过，你才有资格评价喜欢不喜欢或好不好。然后也有太多人把自己的好喜好，好恶呢，跟这个东西好不好挂在一起。这个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连这件事情还不能理解，那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你也不用指望去改变他的这种想法啊什么这些。四爷竟然还在坚持听我们的节目。
可想而知四爷是多闲。
对，四爷你真够闲的。行吧，那咱今儿就差不多了吧。
好吧，这个大概就是我们2016年想总结的内容吧。
对。
我们三个人这个人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吧？我自己的变化就是 过生
日的时候收到了，回到了祖国。
过生日的时候收到了一台 PS4， 然后从此就沉迷了。
哎，现在不敢说我是沉迷游戏的这个少年了吧？啊，现
在游戏实在是太好玩了。
你看我是这，哎呀，这点出息呀、
哎！
我跟你说吧，
出息呀，
无法
那咱们今天就差不多这样了。
我前两天还买了双截龙呢。
什么玩意儿？
双截龙啊？
那不是很旧的游戏吗？
不、哦，再版了，新版双截龙。
哎、
哦，
无语、
嗯，
不知道说你什么好。
哎，那各位对于这个新的一年2017年，你们有什么计划呀？王总，这个、您这个日本之行推迟到什么时候了？我听听。
日本之行先退一段吧。嗯，
哦，你看看，
嗯，
这个如果是按照16年王总的计划呢，其实现在他应该已经在日本了。嗯，
已经飞了，
对，
差不多。
对，为什么现在还在这个上海呢？
这说明我们现在这工作干得好啊。对不
对？
有吃有喝
变化吧？
对，
说明计划赶不上变化。
计划赶不上变化，说明现在的工作比较好，这是好事啊，对不对？
是好事，是的。
你看我现在忙的连，你看我现在忙的连写公众号的时间都没有了。
不，那你还是有时间打游戏的嘛？我听梅总说，您这个游戏可没赖。
那不一样嘛，这个你用的是大脑的不同部分。
哦，就跟那个拉面站的是不同的位置。
哎，对，你懂了，嗯，你理解。
我懂了，特别有道理。嗯，
那彬彬的计划不用问了，就今年结婚嘛。
对啊。
顺便把娃也生了呗。
把什么？这个时间应该不太够了，现在都2月份了。
我们按阴历年算。
阴历年算上，阴历年的话应该有戏，
应该有戏是吧？你问问身边后的那位同学啊。
没问题，这个是还是有可能的，对。
嗯，然后我们餐厅预计啊，今年争取开个分店。
哇，
真的假的？这么快？
对，老郭就。我们可能先把这个午餐外卖的项目开起来，然后如果做得好呢，老郭的想法是开一家更小的分店。
感觉还不如直接换一地儿呢。
老郭有计划去上海。
哦，
去上海干嘛？
开分店呢。
然后呢、
啊、
那你北京这店怎么办？你管着。
嗯，再说吧，
那完蛋了，
怎么可能
呢？黄了，没人来了。
对啊，谁去啊？
谁去啊？
还是得有。我们也会啊，又您来了，喝点儿吧。
对，不行，
加微博，我们也
是。那没戏，你这个太猥琐了，我估计人家这一看你就都吓跑了。
没，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直男去的，我想。
哎，
对，直男有可能，对，这是可能。
今天晚上到这儿吧，今天晚上
拜拜。
那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啊。
好，
下
位
拜拜。
直播的人，听众，
咱不得先给大家拜个年或者什么？对，
拜什么年呀？都他妈元宵了，哪有出了
元宵
还拜年的？
元宵这不还没过吗？给大家拜个晚年嘛，祝大家晚年幸福啊！
晚年幸福。好，那大家拜拜，
拜拜，
大家晚安。
拜拜。